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啊，您
各位，
好，哦，你好，
老
你好。
师你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祖师开示，好，下面我们有请读诵王金平师兄跟领衔王希文老师，好，有请两位。
啊，好的，徐老师，我先来读一下经文。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否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否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注释：上言度众生以为成佛资粮，而破四相，又即度众生之资粮也。凡度众生欲无四相，一切皆属于法，是又立我然四相也，着于有意。若不取于法，是亦立我然四相也，又着于空意，为取法而无住。不着二边，则取舍自在。所言法者，自不失起至六度、四地、十二因缘、37诸道品，乃至81颗，无一非法，言皆不可着也。此菩萨以行六度波罗蜜为住处，菩萨虽行六度而不执取六度之相，于第一意不动故，能施之我、所施之彼以及中间不施之物，三轮皆空，以主相不生故，根尘脱落故，然此正复不异，必先明心见性，正得法身。观此性量本来广大，如十方虚空不可测量，而此无相之福德性亦复如是不可思量。福慧其源不偏枯也。然则明心性之广大者，又即破一切法之资粮也。故此翻为资粮位。菩萨但应如所教住，言即如是住可议。此世尊开口说法，至此已尽。以下所说者，皆本此资粮之而发挥之也。好了，有请刘旭峰老师。
齐老师，有一个师兄有问题。
好，你讲吧，你念吧。
他是针对刚才的一个小视频，刚才说，师父刚才课前听您回放说，您对见性的回答似乎理解的明白了，但若自认这就是见性，打死也不敢认，这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没有实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个，
我还没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
刚才就是课前有个小视频，有几个小视频，这个布师兄是哪一个视频呢？有刚才对跟见性有关系的有两个，是说的哪一个？
有好几个视频都有讲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自性。就一肯肯定的这个。有好几个都在讲，
对呀、啊，几个都听明白了，似乎理解了。
怎么了？讲这个怎么了？有啥事啊？
他说打死也不敢认，打死也不敢
认。那拿你没办法，你不认你啥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法替你认的。
哦，他说他没有经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没有亲证嘞，没有亲证。
没有亲证，这也不能勉强啊。修行久久以后，看看能不能去亲证
啊？
打坐修行吧。
啊，齐老师是说叫你打坐修行，不是只是理解，不能只是理解。打坐修行，久久才能。好的，你还有问题吗？没问题的哈。布师兄，
他都没有问啥呀？我都没听到他问啥呀？
他说他不敢认。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不是介绍情况了，他没问啥。
出了三
他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不是问题吧，这是介绍的情况。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说完了我也知道了他这个情况。他问啥了，他都没有问什么。
好嘞好嘞。好知道了。李老师。好。那我们开始学习了，哎，有请刘老师，刘志西峰老师，哎。
嗯，那我们就接着学习二组的这个金刚泥分的怪事。这一节呢，这一分呢，二组把它分为这个资粮分啊，资粮分上节课学到的那个，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应无众生得，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哎，这是第一节。这个今天的这一节呢，就是第二节，也就是说是资粮分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二组在这地方把这两节分为资粮分。前一节说到这个。十五众生得灭度者，离四相为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是实际是从这个离体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整体的角度去讲，如何积累资粮，如何救度众生啊，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后面这一节里面所说的这个就是具体的事项，也就先有前面的这个理上，哎，理上明白十无众生得灭度，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是名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以及离于这个人无我数者四相，哎，这才是这个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是从理上明白。那么在实际上我们如何去行持呢？然后紧接着佛在这地方说的就是事相上的事，所以说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为什么拿这个布施来说呀？也就是拿布施来作为一个事情上的例子。哎，不仅仅是有布施，还有这个六度啊，这个持戒忍辱，禅定精进啊，智慧啊，乃至于这个外恨啊，或者说是一切菩萨行，一切种种事，都能称之为无所住行与布施，或者是无所住行与之法，一切法都应该无所应无所住而去做这些事，这就是具体事项上的行持。所以在这一章上，这一节和前面一节同称为资粮分的时候，就前一节是讲的离体，这一节其实讲的是事修。那么什么叫这个无所住而行与布施呢？就是布施在梵语里面它就叫檀波罗蜜，檀波罗蜜，檀实际就说是度这个布施之河呀，哎，度布施之河，如何去度布施之河才能到达彼岸呢？波罗蜜就是到达彼岸的意思，也就是你要怎么去做才能到达度过这个布施之河而到达这个真正的这个彼岸。那么为什么把布施称之为布施之河呀？也就是你在这个做行与布施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到这个一定的这个无住身心的这个程度？你如果没有做到这个无住身心的这个境地啊，那你就是沉没淹没在这个布施之河之中，那你就没办法到达彼岸，没办法过到这个彼岸去，没办法称之为波罗蜜。所以这个佛就这个在这个经里面打了一个比方，说是舍利弗的，哎，当年有一个外道，这个去祈求这个舍利弗，求这个眼睛啊。哎，他想这个祈求一个眼睛，然后这个舍利弗说，这个是眼睛还有用，你要说要有这个财物呀，或者要别的东西啊，我都可以给你。那眼睛呢还有用，暂时还要这个看东西啊，还要干啥呀？哎，还有所作用。然后这时候这个外道呢，他就说，我就要眼睛，我不要别的东西。然后这个舍利弗没办法，就挖了一只眼睛给这个外道。结果呢，这个外道说，刚才要你不给，这回你给我了，这个眼睛啊是又臭又烂，一脚就踏破了。结果这时候舍利弗就这个退失信心啊，他说，哎呀，这个世间的众生太难度化了，像这样的这个外道无有善根，给他布施还这些有种种的这样的这个作略，简直是太难度化了。然后就觉得这些众生不应该去教化他，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就退失了这个大乘的这个布施之心，退成了大师的这种发心，哎，这样呢就相当于是没于生死之河，而不到波罗蜜，不到彼岸去。也就是佛在这个其他经论里面打比方说，为什么这个檀波罗蜜，哎，就叫做这个，有时候把这个布施呀称之为布施波罗蜜，就是你不是说是要去做这个布施，或者说是要施舍什么东西，而说是你在这个布施的过程中不能淹没在其中。这才叫无所住而行于布施。 所以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事具体做这个事，或者说具体在事项上如何去行事。所以就是拿布施来打比方，然后紧接着不仅仅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也应该是无所住而行于持戒，无所住而行于这个禅定，无所住而行于这个忍辱，无所住而行于这个。若是有助于任何一法，哎，这就都不能称之为这个，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这个布施。所以真正称之为布施的时候呢，那就是能施之人、所施之物以及所受施之者，通通都是空寂的。哎，三龙体空，到这地方才能称之为真布施。禅定也是如此，持戒、忍辱、精进都是如此。所以这是以什么样的心境，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智慧才能证到这样的这个心态啊，这就是说是要有智慧。所以我们说的布施的时候，不仅仅是说布施，这里面有智慧在，涵盖这个智慧波罗蜜，也涵盖了这个禅定波罗蜜，涵盖了其他波罗蜜，也就是拈出一个布施来，涵盖了其他六波罗蜜，而不仅仅是涵盖其他六多波罗蜜，乃至是一切外法通通涵盖的这个布施之中，都可以涵盖这其中。所以这就叫拈一毛头能显现出无量妙。所以我们佛有时候说法的时候，哎，他仅仅是拿布施来说这个法呀，但是呢我们如果仅仅把这个局限于布施，那就是不明白这个佛所说法的这个意义。所以这就是说是我们行六度呀，如果真正行六度的时候，那就是任何一度里面都涵盖了六度，这就是六即一，一即六的这样的义理。要不然仅仅说布施的时候，哎，布施点财物是分为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哎，都可以做，但是呢总是以有所住的心境去做，那就都不能称之为真布施。所以真正要这个行于布施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心境去行于布施，这就是佛教导的。这就是前面最开始须菩提问的云何应住，怎么住呀？哎，佛在这地方说应无所住，应无所住。所以有些人就疑惑，前面在这地方说问的是这个云何应住，到这地方回答说应无所住，这不是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吗？明明问的是住在什么地方，哎，结果你回答说应该不应该住，应无所住，这样好像不对应，实则就是说是不明白什么叫真住，应无所住才是真住。就像这个经里面说，犹如这个莲花不住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就像日月不住在空之中，所以它才能这个日升月落，哎，才能这个周遍运行啊。你如果住着在空中，你一直都是白天，就没有晚上，一直都在这个12点这个位置，你怎么会有一点或者下午的时分呀？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你只有无住才是真正的这个住于虚空，所以就说是到这地方一切法也是如此，行于布施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只有不住于布施才是行于真正的这个布施。所以这就是佛拿布施来做具体事项上的一个例子来说。那么所谓布施呢，就是所谓不住于色布施，哎，如何是无住布施呢？紧接着具体就说是不住于色布施，不住于声香味触法布施。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实际就说的是这个六尘，哎，六尘。那么这个六根对于六尘而产生的实际是六识，也就到这个境地所说布施的时候，又拿出来具体相应的这个六尘来说，在这个扩大，在这个引申，那么到这地方不仅仅是六尘，哎，这个五欲六尘、十二处、十八界，乃至37道品，到这个81颗，或者是到这个我们心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无明亦无明地，这些通通都应该布施干净，通通都应该布施干净，这才能称之为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从这个小乘所证之果，到大乘所行之行为，一直到大乘所证之果，通通都应该施舍干净，通通都应该不住于其中，这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布施。所以到这个地方，连这个无明也应该布施干净呀，也不应该住于无明啊，所以叫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哪有一个无明可供你布施呀？这就叫三龙体空的这个布施。所以在这地方说，这个不注意色声香味触法的布施，就说是不仅仅是在这个六尘之上，然后还涵盖了一切外法，哎，六根啊，这个六尘啊，十二处啊，十八界都应该如是去布施，哎，如是去布施是怎么去布施啊？应无所住的去布施。所以紧接着说，须菩提， 菩萨阿因如是布施，不住于相，这样才能不住于一切事相，不住于一切法相，不住于一切事相。为什么不住于一切事相呀？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蕴六尘十二处十八界，通通都是当体空寂，本自虚坏不实的，没有一个可供你住的余地。不住于这个，没有一个可供你住的余地，你还向什么处住着呀？没有可住着的地方，所以这称之为本自不住。哎，本来就没有一法可住，不是说是有一法，哎，我不应该住于这一法，那就虚有一法了。到这个境地是我有一法，我有一法，你哪还有住着与不住着的余地啊？我有一法就没有住着不住着的余地。所以菩萨阿因如是布施，不住于相。这个布施说完呢，然后紧接着就说是何以故？为什么说这个要不住于相布施？就是我们总认为这个凡夫的心境就是我要布施，我要持戒，我要忍辱，我要禅定，我要精进，我是为了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这个证得所谓的菩萨之果位，证得这个所说的这个究竟之善果，都是为了这个。但是呢，你着于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时候，所得的这个果都是有相果报，也就是你有相有形有相之因所种的都是有形有相之果，只有不住于相，以无相之因才能证得无相之果报。所以成佛成的是这个无相果报，无相果报你怎么能以这个有相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来证得相应的果报呢？没办法以有相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来证的，所以只有以无相布施，哎，无相持戒，无相禅定，忍辱精进智慧，才能去证的这个无相之果。所以这就是解释这个为什么要不住于相。所以菩萨若菩萨不住相不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也就是若住相不施，其福德是可以思量的。也就是我们住于这个布施之相，住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种种相而去行于布施，而去做一切六度外恨的时候，这些着相的这个因啊，其所感召到的福德仅仅是有可限量的，哎，可称量的。那么只有住于无相布施的时候，只有无相布施的时候，这些福德才是不可称量的。那么佛是什么呀？佛是福德智慧两具足。如何才能具足福德呀？只有无数无量无边的福德，不可称量的福德，才称之为具足福德。如果仅仅是有可称量的，哎，比如说是你布施个这个，布施个这个什么，布施个宝石呀，哎，布施财产呀，布施金钱呀，那所得的福德是可以称量的，下一生最多改得的这个人天果报，最多就是改的这些善果而已。但是呢，这些善果想出来了，依旧堕到恶趣里面，所以这些福德是可以称量的，是有限量的。那么只有住于无相布施的时候呢，其所证得的这个，其所改得的这个福德是无可限量的，这样才能称之为这个福德智慧两住具足。也就是佛的这个福德是无可限量的，那么我们也要以无可限量的这个无相之布施，才能证得如佛一样的无可限量的这个福德。对，这就是这个因果的道理。因果的道理是这个不可幻灭的，决定无期的，就是没办法欺诳这个因果的道理。你有相之这个功德去布施，去做一切事，所得的福德绝对是有相的。那你无相的心境去做一切，那所该得的福德也是不可限量的。所以紧接着就说，那既然说是无相住施，无相布施，其所改得的这个福德不可限量，那如何才能做到无相布施呀？所以须菩提，于云何？这后面就是让我们去做，哎，我们怎么去做到不住相布施呀？怎么去做到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呀？哎，又如何去做到这个福德不可思量呀？这就是于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说这个的时候呀，读这个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地方，东方虚空和可思量否，不是说是让你去理解东方的虚空是不是可以思量，并不是这个意思。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量就应该像东方虚空一样不可思量。说这个话的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东方的虚空一样不可思量，这叫随文而入观。只有随文而入观，你才能体会到，哎，果真是不注意色声香味触法，果真是福德不可思量。这样才能与这个经文相契合。所以读到这个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否也，须菩提，否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和可思量否，否也，世尊。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心境就应该如虚空一样无有边际。哎，这样的话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无相布施，什么叫无住布施，什么叫福德不可思量。 所以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修法，哎，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实际可以这样令心如虚空，哎，长久的令心如虚空，这样不注意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不是说是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眼前形形色色色声香味触法一切宛然，但是呢只是不住令心如虚空，这样做呢也有方法，就是在这个老人讲的这个恒河大乘经里面其实也有相应的方法，哎，就像眼住虚空啊，用眼睛这个抬起眼睛来看着虚空，心这个不着于虚空任何一处，哎，不着于任何一物，不着于任何一法，哎，任这个虚空往来，哎，这样是外虚空。等到这个眼住于虚空的时候，内心自然而然心空无住，而心空无住的时候，这就是内虚空。长久如此，自然能体会到我们本有之面貌，就是像虚空一样无可限量，哎，无有著着，无有涯际，无有边际，这样就是真正的这个秘密虚空。所以我们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在这地方说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南北西方四维上下的虚空可思量否，这是相应的这个体会，就是你自己在这地方哎心境如此的时候，那前面所说的这个不住相不实，哎，不住这些这个无住啊行与不实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前面所说的这些。所以这虚空无可思量，那么紧接着说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实，福德亦如是不可思量。那么就是这个无住不实的这个福德，就像虚空一样不可比量。为什么像虚空一样不可比量啊？这就是说你心如虚空，心如虚空已经是无住不实，已经是无相不实。那么心如虚空，福德性也如虚空。哎，这就是以什么样的心改造到什么样的福德，以无住的心，以无相的心，以无尽如虚空的心改造的是如虚空一样无尽的这个福德。所以这就是这个福德性已是如是不可思量。就是拿福德来说是众生祈求福德，这是其一。其二呢要成佛那是智慧福德两具足才行。所以我们就是不管从这个凡夫的这个认知也好，哎，或者是从圣者的这个认知也好，都应该积累福德，所以这一分才能称之为资粮分。那么积累福德的这个方式方法呢，就是度化众生，哎，就是离欲思想。离欲思想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无住而行于布施，无住而行于持戒人，无住而行于外法，哎，这就是具体的这个世境上的这个行语。所以菩萨这个须菩提，菩萨代应如所教住，哎，这就是回答了前面这个须菩提的这个问话。前面须菩提说云何应住呀，哎，就如是，哎，如是。所以这样的这个住才是真住，也就像这个无住之住是为真住，有住而不能称之为真住。所以这到后面的时候，紧接着就其实是二祖在这解释的时候，其实说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有住，哎，无住，通通都应该两边都应该打是干净，哎，都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无住。所以这是原经文，看二祖的这个注释，二祖的注释说这个什么？不是说前面说上言度终生以为成佛之资粮，就是上一小节说这个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为什么要说这个？这就是这个成佛要有资粮，这只有度终生才是成佛的资粮。所以前面那一段呢说度终生是成佛的资粮，那么度终生的这个关键呢在于破四相，破四相是度众生的这个资粮，这就是上一节说到的这个内容。这一节呢所说的这个凡度众生与破四相，一切皆属于法。那么度众生和离欲四相这些是不是法呢？这一切也属于法。为什么呀？认为有一个众生可度，认为有一个四相可离，这就是已经树立了一法了，已经树立了一法了。所以二祖说在这地方说是一切皆属于法，是又立人我四相，也就是说是你认为要这样度众生，要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已经是有众生可度了。你认为有个人我受者四相可离，这已经是树立了人我众生受者四相。所以真正离开了人我受者众生受者四相的时候，他说哪有众生受者人我众生受者四相可离，这是真离四相，这是真离四相。就跟我们断烦恼，哎，断妄想断烦恼一样，哎，妄想断尽，烦恼断尽的时候，突然间回过头来，哪有烦恼可断呀？哪有妄想可断呀？烦恼即是菩提，妄想即是真如，本自如是，哪有一个可供你断尽的呀？烦恼是无法断尽的，无法断尽。所以到这个境界，就是真正所说的离四相的时候，是无有四相可离，才能称之为离四相。 所以我们读到那个前面的经文里面就说是菩萨不应这个若菩萨着于人相我上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哎，那么紧接着就说是离开四相是不是就菩萨呀？哎，离开四相其实就像这个有一个东西可供你离，哎，有一个东西可供你离，实际你就还没有真正离开这个四相，所以这已经是着于有矣，哎，这就已经落到有的一边了。若不取于法，哎，那么就是说我们到另一个边，那么不取于有众生可度，我们认为无众生可度，我们也认为众无四相可离，那就这又是偏颇于空之中，哎，这认为这不取于法也是立了人我四相。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着四相和离四相通通都属于法，着四相为有，是这个无四离四相这属于空，这个有和空，哎，通通应该遣出该境，通通又该扫荡该境。所以那个楞伽经上说，若有若无有，十二悉俱离，就是有也好无有也好，哎，通通都应该遣离干净，遣出该境。那么如何是真正的这个度众生和离四相呢？唯取法而无住，哎，不着两边则取舍自在，就是尽管取法，这一切法不是说你不取，不是说是这些法，哎，离开这一切法，是说这一切法取而不住，哎，拿这些法都可以拿来用，为我所用而不为我所有，就是这些法都可以这个拿来这个去用呀，在不同的情景下去用不同的法，哎，利益众生的时候，利益不同的方便而接引不同的这个众生，这才是这才是真正的一方便经营，而不说是仅仅以一种法或者是仅仅以一种方便经营。所以只有在这地方去取一切法，一切法都能拿来都能拿来随用，但是呢不注重在任意一法上，哎，也不舍弃任意一法。所以这样呢才能不着两边，既不着在这个法这一边，也不着在这个无法这一边，这个法和无法这两边呢通通都应该舍离干净，这样呢才能取舍自在，也就是我为法王与法自在，建立有我破持有我，就是一切法都可以建立，哎，建立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众生之心行，为了众生之妄想颠倒。那么一切法也可以破持，为什么呀？就是也是为了一切众生的这个心行，也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妄想。所以正因为众生有种种心，所以要建立种种法，正因为众生有种种心，也要同时要破持一切法。那么建立和破持都不为过失，哎，都不为过失。所以佛是远离了建立和诽谤的，哎，就是佛是在这地方远离了建立和诽谤，是取舍自在的。但是呢，众生在这个地方呢，取舍而落这个拘泥于其中，哎，不得自在。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凡夫的特点。所以不能从这个两边之中脱离开，哎，总是有取舍，或者是在这地方拘泥于物而不能自在。所以只有真正的这个不着两边的时候，才能取舍。所以所言法者，则不失己，乃至六度。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就六度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就说不是持戒忍辱精进一直到这个禅定智慧，哎，这六度。四谛呢就说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呢最开始佛转初转法门的时候就讲的是这个苦集灭道，然后到十二因缘，哎，这是给这个辟指圆觉，哎，给这一乘的这个圣者说的，哎，给他们说的，就是以十二因缘看世间的这个运行规律啊，顺生十二因缘，逆生十二因缘，逆着来呢，就是断出这个生死的缘由，顺着来呢，这就是助长生死轮回，哎，这就是这个圆觉他们所修正之法。到这个菩萨呢，他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就是这个四念处，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哎，这就是五根五力，这个七觉之八正道，这加起来是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道品其实就说的是菩萨修行的次第，从四念处到四正勤到四如意足，这是逐渐渐次深入的，直到证到这个五根，五根就是五种善根，依据这五种善根呢，能产生五种利用，五种力量，这就是五力。哎，这个有五力故，就能对这个菩提有所抉择，这就是七觉之，哎，这就是对菩提的这个抉择，哎，有七种。然后到这个八正道，正于这个八正道的最开始叫什么呀？最开始叫正见，也就是到八正道的最开始，其实就是正见的这一支。 对，这是菩萨修行的这个方便法嘛。所以到六度、四地、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乃至于八十一颗其实就是涵盖了外法，八十一颗就是般若部里面的这个一切法的这个名相，一切法的这个概念，其实都涵盖在里面了。也就相当于是这个什么五蕴六度、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三十七道品，还有什么这个十力、四无畏，我空解脱、愿解脱、无相解脱，空解脱、无愿解脱、无相解脱，好像这些等等等等，总共加起来吧，总共有八十一颗，其实就说的是涵盖了大乘的一切外法，一切外法都涵盖在这个其中。这就是从这个般若的典籍里面，他去这个总结这一切法的这个名目的时候，他是总结为八十一颗的。所以说这些是啥意思呢？也就是什么是法呀？从布施一直到四地十二因缘到八十一颗，这一切通通称之为法，通通称之为法。如果从这个法相中的这个角度，他们去讲什么是法的时候，他就从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出来了这个六百六十种法。那么六百六十种法到这个世亲菩萨这地方，他又这个浓缩涵盖成这个一百种法，一百种法就称之为百法明门论。一百种法呢，再大概细分呢，大概就是有五位，就是五个分类，从这个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这个心不相应行法，以及这个无为法，这样分出五类来，五类涵盖了这个一百种法，这一百种法就把这个世出世间的这个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通通都涵盖进去了。所以说这是称之为法。那么这地方说的是从这种这个四地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八十一颗的角度去涵盖去说什么是法，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所说无助而行于布施，无助而行于法的时候，那么具体涵盖的内容是，其实就是一切外法都应该以无所住的心境去对待。所以无意非法，结眼不可着也，这一切通通都称之为法，但是呢都不可得，都不可主。也就是说不可着是不能执意为实有，不能执意为实有，并且呢也不能著着于其中，这一切法都是方便耳，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方便，方便干什么呀？方便破除众生的这个妄想烦恼，也就像这个佛所说法一样，是应病与药，你有重重的这个病了，所以给你重重的这个药，给你重重的药是干什么呀？是治这个病，这个病好了，这个药还有药还需要吗？病好了药也不需要。所以这就是这个一切法都是一个方便权巧假立而已，并没有实质一个真实究竟的这个法可供我们住住。所以这样才在心经里面说无苦集灭道，到这个无知亦无得，这就是小乘大乘都说完了，到无明亦无明尽，这就究竟一佛乘，到这个究竟一佛乘的时候无明殆尽。何止是无明殆尽，哪有一个无明殆尽啊？所以叫无明亦无明尽，这从小乘到大乘到这个究竟佛乘通通都扫荡干净，连这个佛也不可得，连佛也不可着，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于这一切这个般若部的典籍是互相相通的，他说的这个义理，说的这个教义是相通的。所以此菩萨以行六度波罗蜜以为住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住呀，云何应住呀，佛回答的时候应该以行六度为住处，那么我们如何去行六度呀，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以无所住而行六度。对，菩萨虽行六度而不执取于六度之相，就是尽管去做这些事儿，不执着于这些之相，这就是在这个救度众生的角度，从积累福德的角度，从这个要这个成就佛国圆满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个角度来说，要做种种六度外行，种种细行，这一切都要去做，而不是说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什么都不去做了，这样就落于空寂，落于偏颇。所以应该是一切不取，一切这个取而无助，一切法都可以取而无助，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呢不执着在这个种种之相状之中，这就是与第一一而不动。我们常说这个善能分别诸法义，与第一一而不动，就是一切外法的这个法义啊，事事物物的这些义理啊，都应该分辨的清清楚楚， 都应该分辨清楚，而不是稀里糊涂的说是这个不分别，就是这些东西和是非好坏都不知道了，是非好坏这些佛教的教义我也不去学习了，哎，中宗宗派的这个义理分歧义理差别都不应该了之了，并不是这个意思。说不分别的时候是说的这个尽管去这些分辨的清清楚楚，但是不着于其中而第一而不动。第一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根本本体，本体是根本不曾动摇过。所以不能仅仅着于这个分别之中，而是说是分别而不分别。哎，这就是祖师说的这个比量而限量，比量而限量。比量的意思就是分辨分别的意思，限量就是不分别的意思。所以这样呢，这就是这个尽管去做这些种种事项，而不注意这些事项，不注意这个六度之行。所以才于第一而不动，能视之我，所视之彼，以及中间不视之物，三种皆体空。也就是说是，我首先这个我是无有的，哎，能视之我是有一个我存在吗？在这个一切佛教的教义里面，都说诸法无我，根本没有一个我，哪有一个我？是没有一个我的，既没有一个我，那我们所不识的这个物有吗？这个世事物物，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于一切法，都不出于一心，哎，都是我们妙明心中之物，它不是一个虚有的，都是我们妙明心中幻现出来的影像而已。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粗的来说，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其实就是第八识的相分，仅仅是第八识的相分而已。所以说，这一切外法都不离于识，一切外法都不离于心，既不离于识，不离于心，都是心之影像而已。它能显现出来都是影像而已。所以就是一切外法都是虚妄不实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这个所不识之物。从这个既然说这个能识之我和所不识之物都没有，那么有所识之彼吗？那么我们所对立的这个人，哎，有吗？我们所对立的这个众生有吗？这些都没有，都没有。所以这样呢，从这个三轮体空的角度来讲，哎，这就是说是以这样的心境而去行于布施。所以当年有个这个禅宗的公案，就是这个南泉窄猫，哎，南泉窄猫就说是东西两堂僧人因为一个猫儿就是大起干戈、大动干戈来互相争执不休。哎，这个禅院里面呢，本来是参禅了生死的，结果呢，两堂僧人这么多人就是因为一只猫互相这个大顿这个发火，哎，在这地方争执不休，在这地方这个起干戈，那这是大事呀。所以南泉去的时候啊，说提起这个猫，哎，把这个猫拿起来，就是这个道德既不斩，哎，你们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起争执吗？你们都是为了这个猫，你们说。为什么要起争执？如果是能说出来一句，这个猫，哎，就在这地方就能救下；如果不说，那就一刀斩去。哎，你结果呢？东西两旁僧人没有人出来说话，没有人出来说话，南泉一刀就把这个猫斩掉。哎，这就相当于是杀生呀！在这个我们这个比丘的戒律之中呢，杀生是为第一大戒，就是说首先不能设就破的就是这个杀生，哎，这个就杀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但是呢，到这地方，哎，一刀就把这个猫斩下去了。后来后人就说是，哎，南泉犯戒啊，或者说，哎，他怎么能这样做呢？怎么能杀生呢？哎，这就是这个我们以世俗的眼光，我们以凡夫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南泉。实则呢，到这个境地呢，就是以三轮体空的心境去认识他。哎，这个南泉，他认为有一个我吗？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所改之猫，乃至于所对的之大众，通通都是空寂的，通通都是空寂，连这个宅也是空寂的。以三轮体空的心境去看待这一切，这样才能理解深圳这个南泉宅猫。要不然你认为南泉斩猫了，哎，你认为南泉造了这个杀业了，那是你堕恶果。你认为南泉造杀业，实则是你造杀业了。你造杀业，你必然改的这个恶。所以这就是三轮体空，哎，以三轮体空，其实就说是你正导三轮体空，这就是无住不失。你只有以三轮体空的心情去做一切办法的时候，才能不执着于一切办法。所以以诸相不生故，根尘脱落故，来此正福不易。就是住相，一切住相就是一切法，一切相，一切相有生灭吗？一切相是无有生灭的，是本自不生的，不是说是他这个 不是说是这个升起来又灭掉了，没有一个相实实在在的相升起来。你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切法都是这样，它既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缘无故而有的。所以这一切法都是当体无生的，所以这一切相状也是如是。那既然一切相无生，无此一切相无生，则一切相无灭。哎，既没有生，它哪来的灭呢？所以同样的，一切相也无有灭，既不生不灭，称之为清净，称之为解脱，称之为涅槃。所以是一切相当体空寂，当体解脱，当体涅槃。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哪有相可着呀？没有相可着，一切法也不生，一切法也不成，那就根尘自然而然脱落。所以这就是当体解脱的这个定义，不是说是我们要用功，我们要去这个修行，哎，刻意的让这个根尘不相对，刻意的让这个根尘脱落，并不是说是正道的境界是突然之间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尘可供你脱，也没有一个根可供你离，这就是根尘本自空寂，根尘本自脱落。所以这就是根尘脱落故。但是呢，来此正复不易，要正到这个境地啊，很不容易，正复实属不易。那么如何才能去证到这个经历呢？必先明心见性，证得法身。也就是说，你要去这个无住不失，你要去三龙体空的这个无相不失，哎，你要去证的一切住相不失，一切各证的根尘脱落，那要如何呀？只有明心见性，只有证得法身，哎，只有明心见性，证得法身，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三龙。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中这个说到的，这个一面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一面不生的时候，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里面有没有一切相呀？无有一切相。离开了有没有生灭呀？无有生灭。有没有根尘啊？也没有根尘。哎，这就是明心见性，刹那之间证的这个法身的时候，这一切相状当体即灭，当体即灭。所以这就说是我们要这个以三龙体空无助的这个心去布施，要去做这个种种这个行种种这个六度外恨的时候呀，以什么样的心境去行呀？这样的话就说是只有明心见性才能真正做到这个无助布施。哎，只有明心见性才能真正知道这个一切外相不生，一切外相根尘脱。这其实也为后面的这个下一分叫这个明法身分，哎，这就是引出来为什么要说这个法身，为什么要明法身，也就是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个资粮分，真正要积累资粮，真正要无住不失的时候，只有明心见性才能真正积累无量福德，才能真正的这个无住不失，哎，这就是缘由，这就是后面说这个把它称之为这个明法身分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只有先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证得此性，观此性量本来广大，就是我们这性体啊，我们的这个佛性啊，是如虚空一样无有边际，是本来广大的。广大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是从本体的角度上无有涯际，一个是从所涵盖的这个功德上，从所涵盖的这个功用上是无有涯际。所以说本来广大如十方虚空，哎，这就是这个性体的这个特点，像十方虚空一样。那么既然此性如十方虚空，那么所证得的这个福德性也是如此。所以观此性相，观此性量本来广大如十方虚空不可测量，而此无相之福德性亦复如是不可测量，也就是这本性是无这个广大如虚空不可测量的，那么所显现的这个福德性也是广大如十方虚空不可测量。所以这样呢才能福慧其缘，也就是说观此性量五入虚空的时候，这是这个从这个慧观的角度，从智慧的角度说此性如这个十方虚空，那么说此性此福德之性，哎，这个福德呢也入十方虚空不可思量，这是从这个福德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从福这样讲就是福慧本自具足，福慧圆满的这个角度。所以不偏枯也，既不偏颇在这个前面的离题上，也不偏颇在这个后面的这个释境上，这样呢才能二种句子才能证得佛。然则明心性之广大者，又即破一切法之资粮也。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度众生是成佛的这个资粮，破四相是度众生的资粮，那么紧接着说这个离一切法，哎，离无助于法，这是这个破四相的这个资料。然后在这个地方说，那只有明心见性才是破一切法的资料。哎，这就是把这个 资粮分为什么把这一分称之为资粮分，就是从多个角度去说，多个角度去说这个为什么叫资粮分。实际最后说来说去，落脚点落脚到什么地方上？落脚点落脚到明心见性上，也就只有明心见性才能积累资粮，只有明心见性才能无住不施，哎，这是这样积累资粮，只有明心见性才能以这样的这个心去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以这样的心去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才能成就佛果。所以这就是明心见性是成佛的证明，所以把这一分称之为资粮分。也就是说是资粮最后落脚点落脚落还是落依旧落到这个明心见性。不能说是我们一听说是这个成佛要度众生为资粮，或者是要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为资粮，就认为这一切法为实有啊，住于这一切法，这就与这个经文经义哎就背离了这个经文和经义。所以这地方说就是以明心见性为这个破除一切法的资粮。所以菩萨代应这个如所教住言即如是住可以，哎，这就是说是前面所说到这个云何应住的时候，哎，应该如是去住，哎，就是以无所住的心哎去住。所以此世尊开口说法，至此已尽，以下所说者皆本此资粮而发挥，也就是这一分呢，其实到这个地方，或者说是从最开始前面须菩提出来请问应即起问，然后到这地方，其实佛说法呢就算是整体说完了，整体说完了。但是呢，为什么后面还有这些？就是后面呢，就只是从这个对资粮这一分的这个引申和发挥而已。所以这就说是，二祖把这两段。二祖把这两段分为这个资粮分的这个缘由，哎，这就是二祖的这个注解。在这一段，这个师兄们有没有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
要是这一段里面，我们二祖说了，唯起法无住，不着两边，则起舍自在。原来我们经常就是说自己觉得，哎，我们不应该起法。啊，不能执着，但是其实就是二祖解释的，我们就是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是应该起法无住，也不能偏空。这个可能原来我们以前就是其实有偏着一边，稍微偏一边啊，就是只觉得不应该起法，不应该起法，其实人家是说。应该起法无助是吧、okay、
对对对，这个地方就说是因起法而无助，有时候我们说的时候就说是这个不应该对这一些法有所这个取舍，好像是这样，这其实是有所偏颇，就是这一切法都可以拿来这个用，但是呢只是不注着于其中。
是的，
我来提一个问题，刘老师，就说这个破四相 破四相，它是先破我相啊，还是四相同时破呀？这个是
刘老师，没，
我是觉得先破我相。我听到了，魏老师，我是觉得这个不好回答，我是觉得是先破我相。但是后面有一个这个受者相，受者相其实是微细的这个坚固法相，这个应该是最后破除的。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你的、但是我这样说好像有人不同意。我觉得那个受者相是最后一丝法相，也要破尽才算是破了受者相。他没法，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分别我知。对呀、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我相到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唯识的角度讲，我相也就是具身我知道八地的时候就破掉了。
对
啊，具身法知道这个世界的时候才破
掉。等觉吧，到等觉。
对，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维系的法知，其实可以称之为受者相。
对呀、对呀、你说的对呀、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要把法相破尽，你像那个等觉菩萨。他还有一丝生相无明，也要破尽，受者相才破尽。
对对对，
那这个
受者相就比较微细。
哎，对对对，那这个这是《金刚经》吧？《金刚经》它是它要 他不仅要破四相，他还要破四见、四种心嘛，就是刚才咱讲的那个，他那个法界要破尽，这连这个心都不能，哎，有一丝毫。
对对对。
那行了，
师傅好。
可能有人不同意。还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是暂时理解能理解到这个地方。
师傅好，刘老师好。
哎，好好，你好，问老师。
啊，就是我也同意先破我相这个观点啊，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像这个我相后边的那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不是都从我相出来？有我才有这些微细的相呢？
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三个相是互相同时成立的，所以我相破尽了这个人相和这个众生相应该是能破尽。
对啊，他。这根是我根在我这儿啊，
是你说的不错嘛，有一个我见之心，那才会生出四相啊。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那得从根上破嘛，先破我相嘛，后边的慢慢的不破就自破了。
嗯，
二祖也说过，我记得二祖也说过，其他这个。这个什么相啊，都因为有我相才起的、
嗯。那个我它不一定是我相啊，我认为它是我见呐、啊，我见之心呐、啊。
对，这个
从心我就更那个啥了。
对，
我见属于我是属于那。
这不属于华罗、啊。
这个、我相我见
我
都是因为有我、啊，都是因为我相我见嘛，都因为有我。
嗯
嗯。
好，是五相，四相应该比较粗的啊，四见会细一点点，是不是？应该。
对对对，
是的，嗯。
老师，我这有一个不同的见解，就是说这破四相的话，要是我们就是见性的话，这四相也了不可的，这就是说，
你说了不可得，你就能了。那你不都到八地，你可以化身千百亿了，你说你会说你能到吗？
他说的这个是破四相啊，是从做功夫来说的，我没有关照的话那一破一切破，那就是你见性的话那四相也了不可的。
当然你说的是理上的，当然
对
是这样的，
你
是肾上的一步一步走啊。
你理儿你能吗？
我们聊的是事儿啊。
那法身，无名纷纷破，法身纷纷正。你那个法身就是不圆满，你就不能进去攻遍八地。你光会
魏老师，
嗯，
破相你是从创下说的，要从禅宗来说，他做功夫，
禅宗也是啊，一样啊，也你没看那个是大慧高是八地吗？你没看大多都是二三地吗？对吧？
对，你说的这些，他都是从做功夫这个从事上来修，做一步一步破四相的。因为这四相的最层的就是妄执，还是执着认为有个我。要是见性的话，那了不可得。那四相的话，皆是依我有个我才习的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就是说人空法空，其实要是做功夫我们啊也是，那是用顿法一破一切破，直接见性。就是但是我们当下你觉悟了，但是有时候世上还有一些还在觉，其实从世上来说的话，那你当下关照就一破一切破，一朝直入如来地，就是大圆觉。但是你说世上你时时关照，直到这个彻明心性了，发现你往生不干啥的，也是方便说，因为也是我们法身的妙用，它不妨视线来来去去。我说完了，老师。
我们现在
就说
的是
世界上
的事儿，没有
做不到你。
没有从根本上说，你要从根本上说，你那么说是对的，但是没有你后面的但是。你说的如果是离体正道了，那世境当下就这个消云药了。 怎么还会有后面事情上要去出息期要去做功德？
这干嘛呢？
没有了，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事情上去说的事，不是从根本上说的。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功夫的话，那是这样。
还有
这个
功夫做，那不就还是实际上的事啊？正在做功夫了，就不说这个根本的事。
哦，那是。你要那时候说的话，做功夫也，那就是说也不用做功夫了，职业就是本来面目了。
那离属动物成五病消，消的就是这个呀，消的就是你在实际上做功夫的这些事呀。
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世界上去做功夫去用功去修行的事，没有说撤阵的事。
是是，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要是说的话，是是，先说个立场嘛，就是从事上
法身分分正，不是法相。
我觉得他这个、这个资粮分，他可以说是在度众生的时候，这个叫竭力众生入无欲涅槃，他是强调你再不能有度众生之见，因为你有这种见解，那你的思想没破。在机缘前面也是机缘品吧，机缘品他已经降服这个降服自心了吧，那这会儿就可以说他自己已经入无欲涅槃了。后面这个自量分，他度众生，度众生他令众生入无欲涅槃，他再从这个角度再说，也要这个也要破思想，我是这样理解。
你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已经说完了，那后面还说啥呀？后面就没什么说的了呀。
哎，
但是
后面就是要说入、那再说你度众生，他就是又有我相了。他觉得怎么又、
后面的这一切不就是依于这个我们没办法体会到着衣持钵入舍卫城才说的吗？
对对对，
如果能体会到还说什么后面的这些度众生呀，什么破四相不破四相呀？
对，他要分开
说。入舍卫城有四相无四相吗？
可以合在一起说，但是也可佛要给他分开说，后面还可以分开说。
就从说法的方角度来说，只有一个佛在佛位，其他佛都不在佛位，这句话对不对？
哎，对啊，是吧？只有释迦牟尼圆满。哎，
我想问刘老师一句，刘宇芬老师，这个我相和我见它的区别在哪儿？
一个说的是见解上的事，一个说的是这个是个事相上的事。一个说的理，一个说的是事儿。
一个说的是理，一个说的是事儿。这个我相就是理，我见是事儿，是吧？
我见是理，这是从理上说的。
我见。
一见怎么说的？
我见是理，我相是事儿。
相是从事相上说的。
啊、
这是粗粗这么说。其实后面前面的经文里面对什么是我相？后面经文里面对什么是我见是有明确定义的，所以还是应该以这个前后的这个定义为准。
金刚经前面讲过了是吗，刘老师？
对对对，前面是有定义的。二祖在那地方解释的时候，什么是我相啊，说到了有明确定义，不应该以我说的这个。
好像是，对对对，看看前头吧。
对，我觉得这一点要不说清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很难理解。
就心存一念，心存自心，就是我见呀。
啊，魏老师。
啊。
魏老师你好，刚才就是我这个问题，您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嘛，在佛位嘛。
真正的究竟佛就是释迦牟尼嘛。
不是，那这么说的话，那。西方阿弥陀佛在佛位不在佛位？
那不是成佛了吗？
不是，就说他这句话本身是只有一位佛在佛位，其他佛。
哎呀，我们说的是在这个世界。
不，他这个
也不是。
不是，他这个句话没有前提，就是这么一句话。
一个佛教化，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
对对对， 不是说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有究竟佛。
不是，那要这么说的话，他这句话相当于没说为什么呀？那这个世界就一个佛，还说什么其他佛在不在佛位？
哎呀，那观世音菩萨不是正法明如来吗？怎么能说不是佛吗？他是究竟佛呀。
那如果说观世音也叫佛的话，他如果要这么说，他当然也在佛位啊。他只不过显得像不一样。
在释迦牟尼佛这一期佛法，那观世音菩萨，他不是正法明如来，他就是以观世音菩萨来示现的。
对呀、啊，他就是一个名不一样，一个像不一样。他名叫观世音，像显得观世音一样。
正法明，
对啊，那你就如果以像取什么的话，那要这么说，释迦牟尼佛都不在佛位，他跟咱们众生有啥区别啊？要以像取。要以相取那什么的话，
这个果相，刚才是说果相吗？就是说，若有能度之果，是立果相；有所度之众，是立人相。
在哪？
这样说行不行啊？
立可能之爱见也，人相者啊，有之我。即所知也，众生相的。
我相者，立可能之爱见也；人相者，立执我而即所执者也；众生相者，我能互执相成也。受者相者，执此相如变根也，此乃入生死之总根。
对对对，这一段就是二祖对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个解释。
有没有对我见的知识？二祖，我都不，
我
记我见，
我见是可能在后面，我们再吵一下。
前面学的不记得有对我见的知识。
我见在后面应该是应该
还没学到我见呢，我见还在
没有，
我见
人
间
众
生没有说到这个我见，到后面的时候才这个总结的时候
没说到，对，
后面才说到，
现在只说我像我上我见人间众生见的后面。好了，我没问题了啊，刘老师。
啊，后面那是只有一句话，他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相受者见以事相同，以见则属法相也。见是属于法相啊，事相就这一句话。聊天区里面有一个问受者相的，应该知道啦，这个尊律的师兄刚才推出来了，你看到了吗？这个什么叫受者相，你知道了吗？看到了还是理解不了。受者相者，执持此相如变根，执着它像变根一样，就是说很坚固啊，是吧？这就是入生死种相，就是
对对是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受者相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我看庄子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死而不亡者寿，那么死而不亡者是不是可以指我们的道，或者指我们的佛，或者是指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把我相、人相、众生相破尽了以后，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自信的一个法相？那么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自信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相会有一个相的存在，就是叫我们要去除这种法执法相这种可能性，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对不对，所以请各位老师帮我指正一下。
魏老师能不能帮他？他自己想的，
他自己要把庄子搬出来。是， 命根就是执着那个法的那个执着那个劲儿一直不进，哎，执着那个法。嗯，
另外我觉得我们看这个金刚经，我个人有些不成熟的观点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把它看得太深奥了，人家翻译这个经的时候，按道理他是让所有人都应该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的，
你那个所有人
但是我们每个人解释的时候反而越解释越难，越解释大家越不明白
这个私心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私心啊，你那些人你指的啥呀，指的谁呀，修行人
不是啊，你看人家这个鸠摩罗什翻译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是让大家都能看得懂，很容易的名相让大家都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这帮人，我们这么多人来看这个所谓四相的时候，反而好像你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你也说你有理我也说我有理，所有人都好像不明白人家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如果否则的话他这么翻译的话让大家产生这么大的误解的话，那翻译这个经他翻译给谁看呢？而且我们群里面有很多人是很有文化的，这么高层次的文化的人，
文化跟这
看不懂是吧？啊，除开文化不说，像我们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已经开悟的人，
谁
信心的人，因为我是后学，我是刚刚100座都不到的人，但是有很多师兄是一直有确实修行的人，他有确实修行，有句话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因为你见到了这个法界以后，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容易懂这个东西，但是你们这些真正有真实修行的人回过头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争论不清楚，那是人家鸠摩罗什没翻译清楚吗？还是这个名相究竟是非常非常的难，还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搞得太复杂了？
这位师兄啊，这是祖师的啊，我们写祖师的啊，那你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也说祖师的写祖师的、
是啊，所以我也不明白 啊，所以我也不明白，所以我就是说提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我也想得到一个答案、我并不是说我对，我没有说我对，我是不明白我才提出来。
哎，师兄、对这个事情，这里有一段啊，是二祖的这个在前面的分段观世，我念一下啊。以《金刚经》分为32分者，良昭明太子之功德也。为其意未明，自改判为20分。因前后经句文同而异异，学者每苦意不明经义之所在，故每分加以说明，以清眼目。又《金刚经论》流传中国，在梁后数百年后，古人有未及见者，著述是以不同，又讲经与随说及开示法不同，对人开示应以人为主，相机而酬，可就听者之程度而深浅之，若讲经则普对大众，应以经为主，极难普及于听众。如说大乘了义经，只可就决定了义说，是坐下听者一切皆的大阿罗汉，住于八地者然，不可稍事迁就，不当稍事迁就，以为不可接受而改其经义也。故讲经是可谓以修正者说，在近世毕竟当机者少，作病经文亦未研究，咒灵法要则领会更不易矣。这一段是二祖的注释啊，二祖在这里强调了，如说大乘了义经者，只可就决定了义说，是坐下听者一切皆大阿罗汉，住于八地者然，不当稍事迁就，不能说他听不懂你就迁就他，以为不可教授而改其经义者也。故讲经只可谓以修正者说，在近世毕竟当机者少， 诸病经文意味研究咒灵法要则领会更不易。就是说如果说在学经文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接触经文，没有细看，那并经文未意味研究咒灵法要则领会更不易。如果说你要没有学习的话，你很难领会清楚。
哦，那师兄，我就是因为领会不清楚，所以才求大众。现在你这个地方有一个解释，我对受者相一直不了解。这个地方有个受者相者，知此此相如命根也。那么知此此相，此相是指什么东西？如命根，命根又指的是什么东东？
刚才都说过了，你听不懂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嗯，哎呀。
这个所以说这个金刚经是很难的，你认为它很容易，其实是我们没有理解，
他
没理解
够。哎，金波罗是一所有人都一看都懂了，咋可能呢？
你看都是坐要以了一说，是坐下听者一切皆阿罗汉，住于八地者难。你看不能稍事迁就，这是我们祖师说的，不能迁就啊，说经要用了意的，你谁不懂？你要么多一习
心法呀，
心
啊，
对呀，
对
呀，这个很正常，这个我们不能说
就先证得离体，再保任，再出习气，出习气也可能是气反人天呐。你现在都想一反都不反。
二祖在这里说了，对人开示应以人为主，说对人讲法是吧？我假如对人开示呢，应以人为主，相继而愁。是吧，对人说是吧，那听懂什么说什么，可就听者之深浅，之程度深浅而深浅之，不讲经则普对大众，应以经为主，极难普及于听众。
读了哪儿然后都没看到前面是吧？
啊，
这段是第一分前面一点点，就是哎，那宋师兄往上翻，往上翻第一分往上。
读的时候
对话出来了，
翻到哪？
啊，对，哎，对对对，就是这一段，
就这一段，
对，就这段，对对，就这里。
哎，
师兄很着急啊，觉得哎，一下子就到八地，他想的很那啥。
不是说你听不懂，只能说多学多听，逐渐才能
懂。修行啊，
对呀，一下子听懂很难的。
那以前还用楞伽经认印心呢，我觉得那个更难懂。
那个我讲两句吧。这个听不懂是最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藏经多少啊，全部浓缩下来就是那个什么般若经。般若经再浓缩才是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再浓缩就是心经，所以说这个看不懂是非常正常，因为它是非常浓缩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憨山大师他自己讲的，憨山大师大概在30岁开悟，他开悟那个境界非常高，那个大圆镜智显示在这个他的面前，全世界都在里面显现，但是他自己讲，他说我看这个金刚经还是看不懂。到了54岁到大概60岁的样子，最后他就是遇到一场事情，他在看这个金刚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才算慢慢看有点看懂了。所以这个憨山大师他就写了个那个金刚决疑，就是在大概60岁的时候写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啊，就是我们这个汉地很多人把金刚经作为这个入门，因为这个金刚经这个地位太高了，是第一部经，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金刚经作为入门，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入的，非常非常难入的。其实最好入门的，对于一个初学者啊，没有基础的最好入门的，那就是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好理解的，非常好入门的。金刚经非常不好入门，即使你开悟了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开悟啊， 就像一座山，我打个比方，就像一座山呀。这个山很高，有很多这个云雾环绕，看不清楚。修学的人入了山门，就是进了山门，才是明心见性。但是你明心见性，它也有正量的，正量不一样。在下面的人看不到上面的，就像在山底下山底下的人看不到山上怎么回事。所以你慢慢爬高，慢慢爬高，爬到上面，爬到山腰看下面，那就一目了然。到了山顶再往下看，那就看得更全了。所以有这个层次的问题。所以你说你看不懂，或者是很多人有解释，左解释右解释，互相争执，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哦，我的话说完了。
我想说一句，我确实是个后学，对《金刚经》研究的也不透，但是我想你们来讨论《金刚经》，让大家一起来学习《金刚经》，就是来帮助我这些后学不懂的地方进行解释。如果说我没听懂，你可以举个例子。而好像现在我听不懂，我问了一个问题，好像就犯了一个大错似的，把大家都给惹了似的。我只是提，我是不懂，所以他会提一些问题。
师兄，我跟你说吧，别说金刚经，就拿你上学老师给你讲一道题，各个同学都理解不一样，不是说一说全明白，就是这道理。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确实是不明白，但是你们跟我解释我还是不明白，那你就跟我说，
不明白的都很正常，
你们去打坐就行了。是吧，叫我好好用功，以后慢慢慢慢会明白，我也能理解。但现在你看下面的留言呢，你们的发言呢，好像就攻击我问了这个问题，不懂还要在那里一直乱说。那我不懂为什么不问呢？人家说不耻下问，我就是不耻下问呐。
你好，那个陈师兄啊，是这样，其实这个佛法吧，他就叫你悟耻相，悟你的真心本性。金刚经是实相经，为大乘人，为大菩萨所说的。所以说这是修行佛法，今生能修行佛法也是无量劫就在学佛，不然的话你今生别人叫你念经也不可能。也是说真正的说吧，就如同一个苹果，我吃了苹果，我说是酸味的，哎，我跟你说酸，哎，你记在那个大脑里了，你说这个苹果是酸的，你虽然没吃过苹果，哎，你知道苹果是酸的。究竟酸的味道是怎么样的，那你也不知道，你光知道是酸的，是葡萄酸的那种酸味，还是其他那种的酸味啊，那你就是在揣摩。佛法不啊，就叫你习下忘心，没有任何的执着，你的心没有一点点的任何的执着，一放一切放的话，你自然就成就。不是说你研究多少经论，要你放下这种执着，但是放不下，那就挑起来，哎，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一门深入，正入心地，哎，你正入实相，打开本来了，哎，你才发现。哎，这一切万法、世界、宇宙都是虚妄的，都是你真心的幻化显现的。诸佛世界跟众生世界也是虚妄幻化，都是你真心的显现，都了不可。你说这些，但是你通过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打坐、实修实证，你才能了悟。说没用，它不在言语，真正的法无说无事无闻，它没有东西。那没有东西，你说那是断灭的吗？不是，那就是靠自己实证了。你是证的话，你才能得大受益。你说这都是空的，世界是虚妄的，我也是了不可得的我相。那跟你说你疼痛来了，哎呦呦受不了，更何况四大分解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各 个人生死个人了，关键还是在自己。我就说这些事情，有不到之处多多包涵，也是这样，我们修行佛法都是这样，都是靠自己自修自得自悟。老师善知识就是给你给你个法门，给你指示你因根立导，你是什么样根性，能给你选一个法门。真正的这一服药这一法门，你修不修在自己，你得不得意在自己，关键都是在自己，也是这样。我说完了师兄，感恩师兄们，感恩老师们。
好，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反正我们是互相讨论互相学习，不会说谁攻击你，没有的，是大家说提提意见而已。大家是说你这个比较难，看不懂也正常，并不是说呵呵攻击你，我们攻击你干嘛，不会攻击你。
这位土师兄，你看一下聊天区，我那里面发了几句在佛心经里面摘取出来的内容。其实咱们心中心是八十起修，而且在你修的过程之中是有密力加持的。你只要，其实刚才魏老师已经跟你说了，让你修行，其实就是，你刚才不是说还不够百坐吗？你就可以先好好的实修，倒不必着急于，搞这个理论，然后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上面。你这个实修的程度到了，你可以看一下我给你发那个佛心经的东西。有些东西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理论会不一样的，你可能打完百坐之后再看理论不一样，然后你进了千坐之后打一段时间又会不一样，你可以自己慢慢体会。
啊，这个瘦者向来搞的，哎，魏老师，不然您再给他解释一下行吗？
不说了，问刘老师吧，都讲完了，原因不是。二组都讲完了，
那个魏老师，魏老师，
哎，
就是讲那个受者相啊，这个受者相他讲知识这一切，知识不犯以为命根，这个受者相，这个是不是说这个说这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不是择一切种啊不犯啊？他是不是这个说的？说到这个下，
我说的是法执，你那纯一点点之见，它都是法执。
刚才我问的是那个什么受者相，不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受者相那个二祖他解释是，真实这一些相不犯，以为命根。我这样去理解行不行？就是说。这个说的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
我不知道，你别切。你说这个我不知道，什么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则一。
我说这是习气，着相的习气对法，法见着相的习气。
种子就是习气啊，择一切种，这种也是相。
那到八地都如如不动了。那还不到头呢呀，实地还有那个生相无名呢，还有一念起啊，法执啊。
哦，我问完了。
因为有时候佛学大词典有你看佛学大典有时候更复杂，佛学大词典也有，但是我们祖师的经常是根据我们的根基啊，我们的结合心中心修法，祖师的。更好理解，只是不理解不了，可能你看佛学大词典也有啊，也有你可能更懵。有时候你佛学大词典不能，但是另外也可以去查那个佛学大词典，哎，基本上是我们祖师讲的会更好理解，并且结合修行来讲，哎，特别是延年老人也是按我们修行来解释这个。这个佛学名相，哎，这样看看还有问题没有？好，老师没问题了，齐老师， 魏老师。
哎。
哎、
啊，
大家都没问题了。
好。
老师，那不然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吗？
好好吧，再见再见。
好，
再见，
老师再
见。
师兄们再见。
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